不行啊？行，感谢主。好，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一眨眼睛又过半年多哈，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。那么，大家看我这个样子，大概也知道身体是很软弱哈。不过呢，还是我们一起看神的话的时候，心里是火热的。那今天分享的经文呢，刚才国良帮我们念了啊，然后呢，王庆姐妹呢又把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也让我们看了啊。那基本上呢，上文大家比较熟，对吧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呢，到18节呢，又补充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好，这下呢，就到了下文，下文这就是整个第三章的结束，啊，整个第三章的结束。那么这个结束当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我们这个王姐没有光，我们念了2节，35、36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。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。好，有这个上下文，我们就比较清楚，对吧？3章16节不用说，这就是神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，对吧？18节呢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36节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。很清楚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面对十字架救恩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。那么中间插进来的这一段，就是今天要分享的25到30，在讲什么呢？就是用一个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回应，对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，怎么样才算是有个正确的回应？有了一个正确的回应以后呢，我们发现这个救恩真的就临到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整个背景呢，从圣经上来看是很清楚的。第二个背景呢，就是刚才国良弟兄也提到了，那我呢也在那么思想啊。我们信主多少年了，对吧？是不是也应该有个纪念呢？第二，下一周马上是我们新生命20周年纪念了，又有很多的活动。再往前一想呢，今年是2016年，明年是2017年，2017年，然后呢，2017年是改教，所以明年是2017年，是改教500周年纪念。相信世界上各种教会都会有纪念啊，所以这么多的纪念庆祝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，可能需要思想一下：我们在纪念什么呢？我们在庆祝什么呢？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纪念和庆祝呢？啊，这个呢，就是跟我们自己联系一下，跟我们下一周要整个活动联系一下，我们来思想什么样的心态才是符合圣经的正确的纪念和庆祝的心态。好，我们 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。虽然外面有雨雪，但是我们回到你的家中，回到你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心里面感到火热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看弟兄姐妹这样的来爱你，这样的愿意来追求你，我们真的愿你亲自的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亲自对我们说话，你真理的圣灵将你的话解开，让我们不但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以至于我们在真理当中被你来改变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啊，我们就一节一节的经文，这个那个，庆祥能不能把那个诗歌板挪一挪？因为我看不见慧然了，你别挡住他啊！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有个默契啊。好，那我要分享的呢，就是2526啊，好，2728。那么2930啊，我们先从2526开始，是在讲施洗约翰的门徒啊，就是当时啊，就是要引出施洗约翰的见证呢，他是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开始引出来的。那么25节呢，是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仪。那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，就是犹太人呢，他坚持的是什么？他们传统的洁净的礼仪啊。然后呢，施洗约翰来做的这个施洗，跟他们呢有点不同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强调的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整个的施洗他用一个什么天国近了作为理由，然后要这些犹太人都去施洗啊。主要的差别在这儿，那我们就过了。我们来看26节，就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儿去了。那这个呢，25节是对外，对吧？26节呢是对内了，对吧？他们看见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儿施洗，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也在那儿施洗，他们心里就现在的话叫什么，不爽，明白吧？啊，那么他们的话呢，我在这里做一点解释。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，那这和本翻的比较客气，对吧？那一看原文的意思，这个众人呢，是所有的人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就是他们来找施洗约翰问怎么回事啊，现在所有的人都怎么样，持续到来前往，向着他去了，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埋怨呢，或者一种不满呢，这种情绪在里面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呢，心里面还跟我们是很像啊，有一种大家都在侍奉，但是有一种不需要的这种竞争的心态。那么当然我们如果把3章23节拿来对照一下呢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我把23节念一下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所以施洗约翰的门徒找施洗约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对不对？ 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人到他们那儿去，但是他看见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哎呀，他心里就不痛快，明白吧？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也要有一点点的反省。反省是什么呢？就对外的话，我们好像，意思就是我们啊，也类似哈，好像都能坚持原则，还能跟人辩论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内呢，我们往往一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多实际问题啊，那么多困难啊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很辣手，又处理不了，又接受不了。那这是对外的一种表现，对内又是另外一种表现。然后我们自己的内心呢，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说是这样说，真的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吗？往往是力不从心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遇到的问题。所以这么来看，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生命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思想。施洗约翰传的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是在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道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的心呢，却装不下天国，容不下天国。那这就是我的问题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我们往往把属世的工作和属灵的工作不能分开，就是属灵的工作一定要按照圣经来。圣经怎么讲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如果按照原文把它翻出来的话呢，可能清楚。你们一定不要去顺应这个时代，而你们一定要被怎么样塑造成型、转换，促使成物念之心的更新。这个就是做属灵的工作一定要注意的原则。所以做属灵的工作不是像我们做属事的工作，属事的工作一定要追求什么效果啊，对吧？而属灵的工作呢，你发现没有啊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？不要去跟踪世界，要怎么样？追求的是里面不断的成型、塑造、转换、更新。那所以真正的属灵的侍奉啊，是要经历神，以至于呢我们自己的心态被神来改变，经历神，生命不断的被更新，以至于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侍奉神。那这个大概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好，已经打出来了，27，对吧？那么刚才是什么？我们说了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那些门徒来找他这个师父麻烦，对吧？我们看圣经记载吧，施洗约翰有没有批评指责那帮门徒啊？没有，对吧？他是怎么来帮助他的门徒的呢？他是正面的鼓励，用自己的认识、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的门徒。那我们来看27节，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吃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属灵的事、侍奉的事？它的原则是什么？万有都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。还有刚才文谦帮我们念的35节，神爱子，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。 所以整个属灵也好，侍奉也好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正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们把这句再来看一下，若不是嘛，就不能嘛，对吧？所以很清楚，这种就是条件句，若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怎么样怎么样，若不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，啊，这是标准的条件句。不过呢，原文呢，他把结论句放在条件之先，为的是什么？强调那个结论。结论是什么？人就不能得什么。那原本的意思呢是什么？人就不能持续的做成一件事，若不是从天上出来所赐予的。那么这是都否定的讲法了。正面的讲法呢，就是我们个人若能够做成一件事情的话，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天上所赐的？我再说一遍哈，我们今天侍奉，我们今天做属灵的工作，如果我们能做成一件事的话，归根结底都是从天上赐的。所以很有意思哈，凡是属灵的工作、侍奉的工作，应该是越做越怎么样谦卑，越做越把怎么样，哎，荣耀归给神，这样才不至于像施洗约翰的门徒会有这种什么竞争的心态啊。所以这点呢，大概让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，或者叫属灵的原则。好，我们再来看28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那施洗约翰先讲的真理要大家明白，若不是天上赐的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做不成。下面呢就讲他自己，他一生呢都是听从顺服啊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神才能用他。犹太人问他，你是谁？他明说我不是基督，所以他这里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对吧？又一次来重复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，他希望他们的门徒也能够降调，也能够跟他一起去学习定位自己，处理好自己的心态。然后我们就进到重要的了。九，好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你仔细看哈，哦，这个也很好啊。我这个和本呢也分成三个小句，不过呢是分号，这个地方呢干脆用句号了啊，分成三个小句。你看哈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一个句号。第二呢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对吧？又是个句号。第三呢，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不但明白真理，不但有好的见证，而且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他为什么会这样明白真理，有这么好的见证呢？其实他是从什么开始的？ 定位自己的角色，关注自己和基督的关系，是从这儿开始的。我们仔细看哈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原本的意思呢，就是那持续持有新妇的就是新郎。首先是什么？突出基督，突出新郎。娶新妇的持续是新郎，所以耶稣基督那新郎才是主角。所有人的目光应该怎么样？关注的是耶稣，关注的是新郎。那这一点呢，可能对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侍奉不要只关心关注我们做的，而忘记了真正能做成的都是基督。所以凡事侍奉都要把目光对准谁呀？新郎。对准谁呀？基督。因为他持续持有心腹，他持续是那位新郎，他才是那位主角。所有人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？基督的身上。那这是第一小句。第二小句呢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。哇，这点非常重要啊，我们可能都要学。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讲完了新郎了，调转头是不是马上讲自己啊？他是个什么角色？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，对吧？或者说他比一般的朋友角色重要一点，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参加过婚礼的话，那就算是伴郎，对不对？朋友当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那位伴郎了，也就只能到这为止了。那么他讲了角色以后呢，讲自己的感受。他说啊，我持续的听见的都是新郎的声音，我听见新郎的声音，我就以怎么样欢喜快乐，持续的去欢喜快乐。哇，这个真是要我们一起来学哈，啊，我们慢慢来。好，第三小句还没到。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，这在讲喜乐，对吧？他自己呢听见新郎的声音，他就怎么样欢喜快乐。然后他就给一个结论，他说我的欢喜快乐是怎么样被满足的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喜乐，我的喜乐就被满足了。明白没有？不是单单听新郎的声音，而且看着新郎，新郎的喜乐成为他的喜乐，新郎的喜乐让他喜乐的心得到满足。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，从角色定位定好了，跟基督的关系搞清楚了，然后他就在追求基督，听他的声音，追求基督，看基督的喜乐，在这个里面因着基督的声音，基督的喜乐，他得着了最大的喜乐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？我觉得我们又可以来反省一下。先说我们侍奉，对吧？我们看见神的手正在做工，我们如果能够参与一点点 是不是就满有喜乐呢？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哈，你不要不看见神的手在做工，你以为一做教会的工作你有喜乐，差一点，这个火候上差一点，就先要看见神的手在教会里做工，然后呢你参与一点点，然后你就会中间感到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参与其中的时候发现什么，原来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，对吧？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呢，都是神在担当，有什么果效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其实都是神在做成的。于是你我就真的看见了什么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可以感受，可以经历神的临在和荣耀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同在，经历到了神的恩典，看见神在做工，看见神做工的荣耀，以至于我们心里就会发出真正的感恩和赞美。就在经历神，看见感受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了最大的快乐。那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也应该这样去不断经历的，否则我们的侍奉怎么会越侍奉越有喜乐呢？对吧？那这一点大概我们是需要思想的。第二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问题，都经常需要反省一下，就是问自己，什么是我最大的满足，什么是我最大的喜乐。对世上的人其实也需要问这些问题，不，我们基督徒可以按照圣经来思想，什么是我最大的满足呢？基督徒最容易的就是什么？我们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要什么，神就赐给我们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就最大的满足了？哎，不能说不是哈，但是好像总有一点问题在里面哈。第二，我们很想做成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神就让我们成功了，做到了，你是不是有了最大的喜乐呢？也可能，但也不全然。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施洗约翰要告诉我们的，到底什么是能够给我们有持续的欢喜快乐，明白吧？如果单单是想要什么得着什么，想做什么成功什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还不能让你持续的有欢喜快乐。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持续的欢喜快乐？一定要慢慢的学习，要放下自己，要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做成他的工。我们慢慢来思想，那怎么思想？我们就体会哈，哎，这就还在经文，还在屏幕上哈，对吧？这三点都摆在那儿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试试看，按照施洗约翰，我们去感受一下他所感受的。现在不是我讲啊，每个人都思想一下，去感受一下施洗约翰他所感受的。第一，他认定自己不是新郎，他只是新郎的朋友，这件事情是放在第一的。第二呢，他不看重自己，而把所有的注意力对准了什么？耶稣基督。 定位、定关系，啊，注意力不要看重自己，而要看重的是耶稣基督。第三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怎么样摆脱自我，否则这个很难的。你只有定位了自己，只有搞清楚，你要轻看自己，把注意力集中到耶稣的身上，你越是注意耶稣，越是看重耶稣，结果怎么样，你会发现就比较容易摆脱自我。然后呢，你去什么，单单的去体贴基督的喜乐，你就得着了最大的喜乐。能不能记清楚，定位自己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。第二，放下自己，把注意力集中到什么，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比较容易摆脱自己了。第三，拼命的去体贴主耶稣的喜乐，结果你得到了最大的喜乐。那这种事情可能是不是我们都还没有很多的经历，不过呢，圣经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给我们指出了这样一种追求属灵的途径，我觉得蛮好，我们可以试试，对吧？什么时候试呢？就从现在开始到29号，你就可以试试看，这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啊。那后面还要再讲。好，这样倒转头来再看，是不是就已经心里面已经开了一点了？那我发现我真的每次回来啊，虽然离开大家小半年，但是回到大家当中，我总觉得新生命真的是很好啊，弟兄姐妹也很好，同工也很好，也很爱主，哇，真的是蒙福的教会。不过我自己是新生命的，有点像吹牛一样的不太好，不过我的感受是真的。 anyway 不说这些，那不等于说我们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从这个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我觉得我们也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说好像我们要长进，我们就要找问题，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我们就长进了。但是施洗约翰的思路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教会有问题，我们自己有问题，不要盯着问题，明白吧？要盯着神，不要老看教会这问题那问题，不看，不要老看自己这问题那问题，对不对？换个思路，把注意力看神，看基督，看新郎，这是施洗约翰教导我们的。那后面我们还要再讲。那么你说现实不现实？其实我思想了一下，我说虽然跟你们不太一样哈，我们跑教会跑得多，不过都是国内的教会，对吧？北美的教会我们没跑几天，都跟大家差不多。我感觉吧，无论哪一间教会，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，你我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以后，如果安静自己的心，要不要听那些同工啊？同工的这最喜欢你外面的牧师来了的，我不是牧师啊，不管人家常常把我们当牧师而已，然后就找你诉苦啊，讲教会的问题啊，讲其他同工的问题啊，哎呀，你的头都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总归只能祷告，先不理他们。我说我其实没有牧过会哈，你们这教会的很多复杂问题我解决不了，我只会带你们查经，就这么推脱过去哈。 要大家明白，其实吧，我看啊，无论什么教会，无论什么样的情况，如果我们安静自己的心，你都能听见在这个教会里有神的声音。你安静自己，你仔细的看，你都会看见有神在教会里面做工，明白吧？你不要听那么多的话，你安静下来看，你就能听到神的声音，你就能看到神在做工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因着听见神的声音你就喜乐，大大的欢喜快乐，要跟施洗约翰学。那这个呢，大概就是29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节。好，看上去简单哈，精华就在这8个大字上面啊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这段经文就以这句话为结束的，或者说施洗约翰的见证也是以这句话为结束的。但是我相信这句话可能就是施洗约翰一辈子的座右铭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些文法上的事情。我必兴旺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动词是什么呢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就是那个必字，明白哈？你查原文是很清楚的。中国人呢，就是把必，也可能想象有点动词的味道，但是又把握不住。不过我告诉你原文，你就放心了。两个必，就是两个动词。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成固定必须。听一听啊，不是单单必须，还固定必须。哇，这简直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真理的一个教导，成固定必须啊。现在进行时，然后呢，兴旺，兴旺原文的意思呢很接近了，成长变大。现在进行时，当然它不是动词的啊，不是主要动词，它是不定词，不说了这些。然后呢，衰微，意思也很接近，促使为更微小低下。那这个呢都有点补充，明白啊？微小好像由大变小，低下由高变低，对吧？所以有两个含义在里面。大概呢这样的话呢，我把它连起来再告诉大家，这个句子就很清楚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原本的意思，他必持续的成长变大，然而我必持续被促使为更微小低下。当然很清楚是一个对比，对吧？那不用我多解释。但是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哈，前面半句主动，后面半句被动，所以看起来整句是不是都是神的旨意啊？人是不是都处在一种被，处在一种顺服的状态啊？意思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欢喜的看，欢喜快乐的看见耶稣基督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长大，我也是甘心乐意的接受自己不断的在衰微。那这意思呢就明白了。下面我们来理解这个意思。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会想，人如果太看重自己的话呢，就会将主 掩盖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老我就必须要衰微，基督呢才能在我们里面兴旺。所以很多人喜欢是不是这么讲啊？我们要怎么样对付老我，钉死老我，破碎自己，对吧？那这个圣经上不是没有根据的啊。不过呢，在这一段经文上面呢，大家先要听啊，然后再知道真正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可能？他要兴旺了，我就能衰微了，对吧？我要衰微呢，他就兴旺了，是不是互为因果啊？但是仔细一想，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是不是应该以神为本啊？对吧？互为因果是不是有点把人的责任夸大了一点？也不是说不对，不过呢，也不符合这里的教导。那这里教导的真正意思呢，是非常清楚的。他必兴旺，是放在先，是放在第一的，才有可能我必衰微。那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，能不能大家听懂？不是我先要衰微，他才能兴旺，也不是互为因果，而必须是他先要兴旺，我才会衰微。我觉得这个教导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到底怎么看这些问题，这个真理上的问题搞不清楚，我们这条路走上去就会起起伏伏，东偏左偏右偏，我们不如就真的按照施洗约翰他给我们做的见证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看神怎么带领。那我们从施洗约翰来看，当年他，那我就不讲了哈，大家约翰福音都还是熟的，他说过什么话？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，他明明跟耶稣基督根本就是亲戚嘛，所以不认识他不是说真的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而是不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后来有神的启示，有圣灵的工作，他才真正的站出来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是不是先要有神在他身上做工啊？后来他要经历软弱，对不对？软弱的时候他不是猜，他关在监牢里啊，软弱啊，猜他的门徒啊去见耶稣，耶稣就说怎么对鼓励他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所以从圣经当中记载施洗约翰的整个生命的过程，我们看见也是神不断在他身上做工，神自己在他心里面兴旺，他的生命才能不断的走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。然后从29来理解30节，他真正的以新郎为大，以新郎的喜乐为喜乐，以新郎的喜乐作为自己喜乐的充满，意思就是要让基督在他心里面兴旺。基督在他自己心里面被高举了，他就甘心乐意的会去听从顺服跟随主，这样那个老我才有可能慢慢的衰微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兴旺在先，我们可以看成是因，衰微在后， 可以看成是果。基督不断在我们里面兴旺，我们里面的老我不断的衰微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慢慢成长。我们的生命成长是个过程，认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还不够。认识这一点，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个过程。接下来就应该是怎么样？我要站一站啊，大家看我站一站，跟坐着是不是还有点区别啊？站一站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很重要的地方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我们应该彼此谦卑啊？学习彼此手拉手，一起向前走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记得哈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，这是对自己是一个勉励，但是也是知道，为什么让我们生命成长是个过程呢？因为神在掌管，他必兴旺。主动态，主语是神，他主动的持续的成长变大，所以他对我们有信心，他对这个救恩有信心，他要让我们在他的带领底下、救恩底下，怎么样？一步一步的衰微，生命却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既然都在过程中，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一定是互相谦卑，互相手拉手，一起走。那这个呢，我相信主要的经文的分享呢就到这儿了。我再用五分钟好吧，应该有的哈。再用五分钟呢就干什么呢？就联系下个礼拜了啊。那从去年我们就开始筹备这次新生命20周年的纪念活动，对吧？很多弟兄姐妹就已经投入进来，各尽其职啊，分工合作，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，这不说，下个周末就是最高潮。所以在下个周末来临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学习这段经文，我相信可能也是对我们是一个互相的提醒和帮助，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，去迎接下个周末，是吧？怎么调节我们的心态？好，整个20周年庆祝活动，一定要记得，是不是就像一场婚宴呢？谁是主角？谁是新郎？一定是耶稣基督。能不能听明白？千万不要为新生命的20周年纪念的庆祝而去庆祝，调整一下心态，改成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婚宴，婚宴的主角是基督，基督才是新郎。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其中，我们只是新郎的朋友，是伴郎，整个教会合在一起才是心腹。那这个心态呢，一定要搞清楚。有了这个心态以后，角色定位好了，第二是什么？他过了不要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举行庆祝也好，我们纪念也好，还不是真正的目的。我们真正的目的，我们庆祝纪念真正的目的是在什么？要经历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 去经历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被改变，我们就能真正的将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带领我们新生命教会走过这20多年的时间，有许多的起伏坎坷，但是你都平安地把我们带过来，我们谢谢你，荣耀归给你。这次我们要举行20周年的庆祝，我们不是庆祝我们自己，也不是庆祝我们教会，整个的庆祝是一个婚宴，婚宴的主角是新郎，新郎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。我们每一位参与的人都是朋友陪郎，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参与进来的，你要愿意做陪郎，我相信可以赶紧跟国良或者明富来报名，让我们一同都参与进去，去经历这一次的庆祝将给我们带来的是看见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在整个经历中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真的像尼托森弟兄他所写的一首诗里面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他能加增我减少，他能加增我减少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